这里是收集问题的平台，这里有关注百姓的声音，春磊热线，有问必答，有难必帮，
传播法治精神，普及法律知识，用声音记录法治社会建设进程。银川司法，本栏目由银川市司法局、银川交通音乐广播联合播出。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走入银川交通乐广播调频100.6的电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春磊热线，我是王春。
各位好，我是张磊。
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热线电话60809336080977、60809777及60136455走入节目。
微信呢，在公众号里边搜索银川交通乐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了。
开场来关注一下守候的朋友带来了一则交通事故啊，正源街由南向北，在西右门前这一路段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提醒大家途经这里的时候注意避让事故车辆，是由南向北的方向。
8:22，时光遗留的旧城说是在解放街东向西迎宾楼门口呢，两车追尾，这段的交通压力还是蛮大的，不知道现在事故车辆是否已经离开了现场。
嗯，希望此时此刻在道路上行驶的朋友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好了，今天是周四，故进入春磊热线的固定板块银川司法，本节目由银川市司法局和银川交通乐广播联合为您推出带来。
今天关于话题啊，我们说到关于这个租房。
哎，是一进入到这个季节呢，租房说句实在话，应该是越来越普遍了。因为有一些年轻人是因为高房价，有一些人就像我这样，因为孩子上学要选择就近，但是租房带来的纠纷也是不老少。所以今天我们就有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宁夏新州原律师事务所的王少军王律师。你好，王律师。
主持人好。
其实关于租房的一个话题，也请王律师说过好几次了，
对，
对吧？
但是在北上广深一带哈，租房率可能是高达70%-80%，太高了，房价是吧，买不起。
是的。
但是我们这边呢，现在就像王春这样的孟母三迁这种的状态，为了孩子，那可能也是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了。
是的。
还有一些就是年轻人，人家就是不愿意跟家里人住了，哎，我就愿意出来租个小公寓，这种的也是比较多。那我们今天呢，也是通过一个小的案例啊，来跟咱们王律师跟大家一起说说如何避免租房当中的雷区，减少纠纷。
这个呢是案例是这样的，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在2014年10月30日呢，有一个旅社的经营者啊，他的这个王伟峰，他的父亲呢，和被告这个姓谢的一位啊，我们就谢某某吧，签订了一份叫做经营社的旅社经营权承包合同。那么这个合同呢，第二条约定说是原告把位于柳江县金龙开发区啊等等一个自有房屋一套，然后提供给被告作为承包经营旅社的使用和出租用房。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旅社经营者的王伟峰的父亲王真法呢，是租的这个谢某某的这个房子。那么其中呢，协议第四条就约定了说，被告承包旅社的期限是5年，也就是从2014年-2019年11月。前3年呢，这个租金每个月租金是2800，不含任何的税费。另外呢，从2017年11月到2019年11月，一共是2年，那每个月租金是3000，那不含任何的税费。然后第10条的第一款也约定了说，不按时支付承包金的话，属于违约。如果是像这个承租方啊，他这个拖欠了这个承包的租金超过1天，加收50，最长不能够拖欠超过5天。否则呢，咱们这个房主可以提前解除合同。那而且咱们这个承租方不能够要回风险抵押金10000元。结果后来这个房主和承租人就签订了这份合同之后啊，承租合同之后，那么依照约定就把这个旅社交给了被告方承包来经营了。那么这个合同签订之后啊，然后这个被告初期呢也能够按照合同来履行义务，按时的打这个租金。但是呢，从2016年1月开始呢，这个被告就开始以各种的理由呢拖欠这个承包金。那么原告也委托他的这个父亲呢，在2016年7月6日通过了快件啊 EMS 的这种方式呢，向被告发出了催缴承包金的通知，但是被告呢是不予理睬的。然后在2016年12月14日呢，原告再次委托他的父亲通过 EMS 向被告发出了一个催缴承包金，通知他解除这个旅社承包合同的一个通知书。结果这个承包人呢，并还是不缴纳这个租金，而且继续经营着这家旅社。所以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呢，原告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法院呢判 决啊解除双方签订的这个原来这份合同，同时呢判决被告交付应该付的这个承包金，还有就是违约的利息。
嗯，案例也跟大家是分析到了啊，我们会发现这次案例呢是关于到咱们现在越来越多的这种写字楼或者是商住的这种公寓，它会租用出来变成了一个办公，它这起是一个办公上的一个纠纷了。
对。
嗯，那通过这一起这样的一个纠纷，我们会发现是属于不能够有效的履行合同。
实际上呢，咱们出租房屋的过程当中呢，是会经常出现这种问题的。
嗯，
那么在我们日常办理的案件当中呢，房屋租赁纠纷占的比重也还是很大的。
嗯，
啊，是这样的。
嗯，
那么这个问题呢，就要求这个出租方呢和承租方最好呢是把这个相关的约定呢写清楚，写在这个租赁合同当中啊。那么对于租赁合同呢，你如果比较完备的约定的话呢，那么对对方啊，对双方都是有一个规制的作用啊。
嗯，
那么这个和咱们今天这个案例里呢，双方签订的这个租赁协议，就是实际上它是一个租赁协议的性质，它虽然写的是承包啊，
嗯，
它实际上是个租赁协议的性质，
对，
是这样的。那么按照协议的约定呢，那么出租方交付了这个租赁物啊，那么承租方呢按照约定使用租赁物，那么他就要按照这个约定来交付租金，这是承租方的义务。
嗯，
啊，那么如果承租方不按照合同约定那么履行自己的义务的话呢，那么出租方呢是可以要求解除合同。
嗯，
那么这个合同里也有约定，
对，
是可以要求解除合同的。
嗯
嗯，
而且当时约定里边说的是拖欠承包金超过一天加收50%，最长不能够拖欠超过5天，这个否则原告可以解除这个合同。
对
啊，
它是有约定的。
有约定的话就可以按照这个约定来执行了。
啊，对，是的。
嗯，
那么一般情况下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执行，有一方他可能就他认为不以为然啊。
嗯，
那么这种情况发生了以后呢，就可能就要牵扯到诉讼。
嗯，
是这样的。
嗯，所以这就很麻烦。但是这个承租方我觉得很纳闷，他为什么不按这个约定的规定来去履行自己的义务，来去承租？因为他对旅社也经营着，是吧？
嗯，
他的买卖也干着。
对，也许是因为他经营的状况不好。
啊
啊，也许还有其他的原因，这个咱们不好给他下定论。但是他肯定是有他自己的原因。
嗯
啊，
所以他拖欠
的。对，所以他拖欠了。
嗯，
那么拖欠的，你的原因呢？不是你违约的这个理由，除非是出租人啊，他有违约行为造成你没有办法履行这个合同。
嗯，
那么这个条件才是你可以抗辩的这个理由。
嗯，
是这样的。
所以说，房屋租赁合同现在很关键，里边的一些这个约束的条款，别看尽管说当时双方啊这个行啊这个没问题，就为了赶紧把这个事达成，
对，
双方可能都没有仔细看。但是如果但凡出现了纠纷，这可是唯一的一个证据。
对，因为这个作为租赁双方来讲呢，这个租赁合同就是他们双方之间的法律。
嗯，
只要这个租赁合同的约定呢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那么它就是合法有效的。
嗯
嗯，
是这样的。
哎，那么我们把这个确定之后，我们会发现这里面有一个违约的这个问题。
嗯，
那么这个违约是否是合理合法的，稍后我们请咱们王律师再给大家来说一说，尤其是这个违约条款如何进行一个相应的约定，好吗？
嗯，好的。
嗯，
传播法治精神，普及法律知识，用声音记录法治社会建设进程。银川司法，本栏目由银川市司法局、银川交通音乐广播联合播出。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走入银川交通音乐广播春雷热线。今天是周四固定板块银川司法，我是王春。
各位好，我是张磊。
节目一开场，先来关注一下王斌的朋友说到了长城路西向东长城花园西区门口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哎呀，撞的是有点狠，占了一个车道，提醒大家途经这里的时候避让事故车辆，因为没有放置警示牌。
这个事故车辆如果要是能够启用快速快排的话，财产损失在10,000元以内，尽快启用快速快排啊。
撞的是有点狠，有点担心超过这10,000元，关键是这一路段早高峰的压力还是有点大的，开的速度可能略微是有点快了，
要么就是抢灯了
啊，
黄闪
啊，
估计啊。这个守候的朋友刚才说正源街南向北在这个斑马线这儿有两辆车追尾了，不知道事故车辆现在是不是已经挪开路边了啊。
哎，希望能够尽快驶离啊。
嗯，
另外空间的朋友说，哎，张磊王车早上好，哎呀，一天听不到你俩的声音吧，开车都在打瞌睡，真的。 呀，这我俩想的为了你的全天24小时上班了。
你是听不到王春的声音打瞌睡吧？昨天咋没见你发这种信息呢？
今儿我们不发奖。
有呢，待会儿的。
好，接下来继续走入银川司法。本节目由银川市司法局和银川交通院广播联合为您推出带来。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宁夏新中原律师事务所的王少军王律师。
你
好。你
好，
主持人好。
关于这个租房的事儿啊，咱们今天继续来请王律师给大家解析一下。
我们找了一个这个小案例，这个小案例呢，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也越来越多了，就是租房做经营啊。但是我们重点来说的是他的这个合同条款的这个约定啊。
对，
我们觉得他有一些好处，就是他约的比较详尽。我们刚才说了，他一些相应的违约标准条款都是写在里面了。但是在里面会说的啊，就是拖欠了违约金啊，一天要50。这些相应的标准法律会不会给予支持呢？
是这样的。那么对于这个违约金呢，法律没有明确的限定违约金是多少，但是呢，如果说你诉讼到法院去，双方发生了纠纷，诉讼到法院去了，那么法院一般会根据这个一个标准啊，你比如说我们一般的根据这个定金的那个标准，是就是定金呢不要超过这个标的额的20%啊，法院一般也会根据这个标准来确定你的违约金是否过高。如果过高的话，法院是会调整的，啊，那么一方当事人要求调整，法院是会调整的。
这个应该说不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杠杆，
对，
是吧？
这个呢，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围。啊，双方合意，那么达成了这个意思自治，法律一般是不做过多的干涉。除非你过高，那么这样的话，一方会要求来减少，那么这个法院是会考虑的。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不是说你们俩约定了多少钱，然后那个卖方一接受就行了，是吧？最终还要看法律这边到底能不能支持。
对，这个一般情况下，如果不是过高的话，法院不会轻易的做调整，是这样的。除非你过分高，离谱了，这种情况下，那么一方肯定觉得就不公平了。不公平的话，他在这个诉讼过程当中，他是会要求法院做调整的。
但是这个约定还是要有的。
对，约定还是要有的。
这个合同里边，我们刚才所说一个案例里边哈，这个合同里边约定的，您看超过一天的话加收50块钱，这个其实也不多。
这个根据他的这个月租金来说啊，那么也不算高。
就是呀，月租金比如说从2017年到2019年2年的话，这个每个月租金才3000。如果你要是超过一天不给的话，加收50，也就3050。
对，
确实也是不是很高。
对，而且他约定最多你不能迟付5天啊。
对对对，
5天的话250块钱，对吧？也不算很高。
好，接下来打断一下大家的正常收听啊，再来关注交通事故啊。都市图迷的朋友说到了景福巷由南向北过海宝路20米处左右有2车剐蹭的交通事故啊。我们看到了这个事故应该占据了一个半的车道啊。他发了一张图片，已经有民警赶到现场进行交通事故的处理。今天有点冷，坐在车里开车的朋友把暖风开开啊，保持一个淡定的心态，别着急啊。
反正越冷大家可能越想到目的地，别这样。
不，我觉得像我今天早上走着来的时候，我是缩手缩脚猛跑啊，
哎，
不想在路上走。但是开车的时候没有必要像这种状态。
但是地面是有些打滑的，
啊，
今天路面因为特别冷嘛。
哦，对，
王律师要吐槽了，来来，
对，
嗯，
路面是有打滑。我刚才是从这个中山北街这边，北京路从中山北街过来的。路面是有打滑的，因为前面有行人通过的时候，我就刹车，刹车我的后轮在打滑。开的并不快，我明显的感觉到后轮在打滑。
是吧？这是有冰啊，还是
我没太注意看，但是确实是有打滑。
有
啊，因为一个是天比较冷啊，
对对对，
那么地上这个可能会有一些薄霜。
哎，对
啊，因为车的尾气通过的时候，它尾气出来排在落附着在地面上的话，它会有霜，所以建议驾驶员朋友还是要减慢速度。
好，提醒各位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了啊！
而且跟前车稍微的距离拉宽一点。
对，
是，
但是旁边车也别随意的加道。变道加塞儿，
我那是留的安全车距啊，
就是。
好，接下来继续走入节目，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小强的朋友也问到了一个问题啊。他说他是租了这么一套房子，对方呢要求租房子的时候呢，商量到押金的问题，对方要的是比较高。我想问一下，这个押金在租房协议当中起到的作用？
这个押金呢，一般情况下呢，法律是对这个押金是没有规定的啊。这个就是双方当事人合意啊，双方的一个意思自治。那么 作为出租方来讲，他为了保证承租人能够按照合同履行，能够保证他的租金的收取，他会要求，一般情况下，因为他处于一个优势地位，他会要求呢承租人支付一定的这个押金，
嗯，
来保证合同的履行。
哦，
那么这个呢就得要双方同意。
但是这个有时候房主呢，他比如说房子出租的时候全套家具，而且呢这个房子可能装修完也没多长时间，
哎，对，
他会要求比较高一些，比如说你给我5万块钱吧。
嗯，
但是房租租金可能一个月才800
啊，那就有点过高了。
啊，这个可以拒绝哈。
对，这个你们可以双方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可以不租，可以去选择其他的房源。
嗯，
是这样的。
但是话又说回来，您比如说，万一要是我不租了，这押金能要回来吗？我这边给
这个押金的话，就要看当时约定的押金是否过高啊。这个押金呢一般要和租金是成比例的。
嗯，
啊，如果租金高的话，押金相应的会多一些。这个是一个普通一般的通常的情况。
好像在现实生活当中常见的就是按照你租房的这个房租压一个月，
哎，对，有的是压一个月，有的是压2个月，一般情况是这样的，
啊，就是家里的这个家电设施要多一些，可能会压2个月。
对，他会要，就是要求你保证这个设施不要损坏了。
嗯，
到时候我收房的时候你得保证它是完好的，如果没有什么违反约定的情况，他这个押金是会退的。
嗯，
哎，对。但是这个时候又说到了一个细节啊，刚才也说到了，如果这个房间内的这些电器设备啊，这个家具啊要多的话，是否也在这个合同当中要约定？
当然，因为你这个房子在出租的时候呢，你应该对房屋的状况有一个固定啊。
嗯，
一般情况下，我们给当事人出的主意就是，你在租这个房子的时候，把房屋设个像，拍个照。把它留存下来，作为合同的附件。
嗯，
我接手这个房子的时候，房子的状况是个什么样子的？
嗯，
屋子里面都有什么东西？哪些设施啊？屋子的状况、装修是什么样子的？这个你把它固定一下。那么一旦日后有了纠纷的话，那么你也好有个凭据。
嗯，
啊，是这样子的。
这个还是要留一存一下。
对，是要留存。
我记得好像您也给大家建议过，就是除了就是现在都是有手机摄像功能，用摄像拍出来的感觉可能会更好一些。
嗯，
就是一边拍一边讲述这个物品的状态。
对，对，
哎，
嗯，反正这个还是多留点证据吧。前期麻烦，但是为了是后期省事儿，是吧？
对，
哎，是的。
好嘞，
嗯，
还有什么样关于这个租房方面的或者其他一些方面的这个法律问题，大家可以来通过热线和微信的方式进行咨询。
嗯，好，再次来关注一下都市图迷的朋友提醒到，景福巷由南向北过海宝路20米处有2车刮蹭的交通事故，占据了1.5个的车道，提醒大家途经这里的时候避让事故车辆。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天比较冷啊，路面可能是因为这个比较硬，这个制动的距离要略微的这个长一些，保持好安全车距，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春联热线。
这里是收集问题的平台，这里有关注百事的声音。春磊热线，有问必答，有难必帮，
传播法治精神，普及法律知识，用声音记录法治社会建设进程。银川司法，本栏目由银川市司法局、银川交通音乐广播联合播出。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锁定银川交通音乐广播调频100.6的电波，走入到我们的春磊热线周四固定板块银川司法，我是王春。
各位早安，我是张磊。
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走入节目来咨询我们今天的嘉宾宁夏新中原律师事务所的王少军王律师。你好王律师。
主持人好。
先来关注一下一则路况。在45分钟前啊，李小喵15分钟前，李小喵告诉我们说，在这个海宝路公交车站里边是南向北有一起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在现场。那我们刚才也通过咱们这个指挥中心了解到，那目前也有交警在现场啊。感谢李小喵。
嗯，好，接下来有请热线上有位朋友也要咨询到租房子的问题了啊。
嗯，
你好。
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进直播间了。
喂，这位朋友你好。 我们请外间的导播再跟他联系一下，这个切进直播间的电话不出声了啊。好，那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在微信平台上，明天更美好的朋友也咨询到了一个问题啊。他说：“王律师你好，我想说一个关于物业公司方面的问题。
嗯，
小区大门口以外的地方是否还归物业公司管呢？我在林月小区居住啊，小区门口两边呢是能够停大概200多辆车，现在物业公司用护栏给堵上了，说是不让停车了。那业主没有办法，就只能停在小区门口。”走的这个路上停的是满满当当。他说这个我就想问一下，能否这样去做？
是这样的，这个小区的门口呢，如果是用于通行的道路呢，它是不能够停车的。这个就要看一下这个当初这个规划设计的这个，就说这个小区周围是如何划分的。那么这个我不能简单的给你说这块应该停还是不应该停，这就要去看一下规划啊，调下小区的规划图，这个咱们规划部门会有，那么才能够了解清楚这个门口究竟是如何规划的啊。那么既然物业不让停，那么你作为业主的话也可以去物业问一下是什么原因不让停啊，那么物业肯定他要给你一个答复的，
嗯，
是这样的。
因为小区的它的这个里边的土地呢是属于所有的业主共有的
，
但是有车子的并不是代表所有的业主，
对，
所以它如果要是施划某一块空地为停车位的话，必须要取得80%以上的业主的同意，
对，是由业主要有意思表示它才可以的
啊，对啊，所以如果人家但凡有业主反对的话，它可能这块地就不能用，不能当做这个停车场来用，
对，那么如果说物业公司要自己在小区内，划一块作为停车场的话，那么它是要征求业主委员会的同意，啊，那么再一个就是要符合规划设计，
嗯，
如果规划设计没有的话，那么它还是要报批的，
嗯，
是这样子的，
哦，这个标准和要求还
对
很多，
对，
所以不是你简单的这个描述，就是以前能停车，现在不让停车的这个问题，
嗯，对，不是，
还要看
简单的
情况，
还要看具体的情况。
嗯，
在一个小区单纯的把车挡到这个小区外边，然后让业主们停在路口，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还不是单纯这么简单了，
没有那么简单啊。如果停在路口影响交通的话，那么交警部门是会处罚的，
嗯
啊，
明天更美好补充了一下，那个停车位不影响道路交通啊，就是门口外面有两个高台子，上面停了好多车，现在不让停了。
这个当时小区的规划设计都是有图的，你们作为业主可以要求看一下规划设计图，物业是有的啊，
嗯，
他就说物业这个平面图它是有的，
嗯，
那么当时规划设计的这个地方是做什么用的，
嗯，
那么现在你让用于停车了，这个符合不符合当时的那个规划？
对，但是如果要是它规划的红线以外，然后这属于这个城市的人行通道，
对，
这肯定是不行，
这是不允许的，绝对不允许。
嗯，
可能还要跟物业这边要
去沟通，
详细的了解一下。
啊，
嗯，
好嘞，刚才有听众朋友也打连接电话，现在我们外间信息部同志也可能还没跟他联系上，他就想问一下这个，尽管说跟有人租的房子，尽管说收了押金了，但是呢不给他交租金，这怎么办？
租金不交肯定也是属于违约呀，那么合同里如果约定了租金的缴纳期限，那么如果过了期不交的话，那么这肯定是违约，违约的话你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去解决，去主张你的权利。
很多业主可能采取一些这个方法比较过激啊，他就是单纯的把这个锁换了，然后把这个租住户的东西挪出来。
我觉得这个方法有一定的风险，
嗯
啊，不是不可以做，但是是有风险的。首先呢，如果作为承租户，他不给你交房子，也不交租金啊，如果是到了期不交房子的这种情况，你要书面的通知他，
嗯，
那么现在如果找不到，有的是就把门锁上走了
啊，
找不着人，这种情况特别多，
啊，对。
然后呢，作为出租方呢，你要通过这个微信呀、短信呀，给他发送通知他来交房子的这个通知啊，
嗯，
那么告诉他后果是什么，你要采取什么样的手段，
嗯，
都要明示他，
嗯，
啊，把这个证据要留存好。
也就是说，写张纸，然后贴门上，
嗯，对，
贴一周，
贴了你要有一定的时间，哎，就是你让他腾房也得给他一定的时间嘛，
啊，
你要限他几天来挪啊，
嗯，
那么多长时间内要把租金交清，这个你都要给他通知到。通知到了以后呢，他要是还不理你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可以，这个找这个咱们房屋所属的这个街道啊，
嗯，
那么社区找几个证人来，
嗯，
那么证明或者是我请公证处来做一个这个现场
公证，
公证啊、
嗯。
那么如果说人家屋子里头确实有东西啊，
嗯、
那么你还要一个人公证处要做登记的、
嗯，
都有的是什么东西？
嗯、
这个呢？弄完了以后呢，你还要给他找一个地方把这个东西给放上，给保管起来啊！
哎呦我的妈！
要不然丢了怎么办呢？
我就担心他人还在里头住着，但是我就不给你交租金。
嗯、这样的话呢，那你可以也是要明示告知，
啊、
然后呢、
嗯，
那我不让你住了啊、
嗯。
那么，但是这些手续要完备。
对，
嗯，
别给自己惹麻烦。
好，再来回复最后一个问题啊。
嗯、
冷眼看你装的朋友说的这个问题，略微的可能有一些复杂啊。
嗯、
他说之前呢，由于一起这个官司，法院判了要求赔偿20000块钱，
嗯、
但他拒绝执行。原因呢就是彼此之间都是朋友，是一个误会啊。
嗯、
现在原告也不要求赔偿了，我想问一下，我的这个失信问题应该如何来解决？其实原告就是朋友，
嗯，
就是、闹翻了又和好了、
啊，是这样的。如果说原告也不要这个钱了啊，
嗯、
那不要这个钱，你就让他到法院去。要求把这个执行案子撤掉、
嗯、
啊，我们已经达成和解了、
嗯、
撤掉就可以了，
必须是当事人去，
对，必须是当事人去
啊，
就不用让他的朋友再去写一个什么这个谅解书啊之类的。
嗯，是这样的，这个因为是他肯定是原告到法院去申请执行了，
嗯，
申请执行了，法院去要求被告去履行，被告不履行的情况下才会列入这个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嗯， 嗯，
那么作为申请执行人，他去把这个案子撤掉，
嗯，
我不要求履行了，或者是我们已经和解了，那么这个样的话，他给法院出具书面的东西，法院会把这个案子撤了，法院把这个案子撤了以后呢，他就会从这个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上给去掉，
就去掉了、
哎、
是吧啊、
哦、
那既然你们朋友之间也和好了、嗯、那就再跟朋友商量一下，去法院共同去办理一下这件事情啊，抓紧时间要去办理了啊、
嗯、是嘞。啊，电力元素帮着明天更美好回复了，说我就住在这个小区，他说的这个高台的小区外围的营业房门前本来是画了停车位的，好像是物业要求交停车费，结果业主不交，物业就把这个入口给拦住了。
那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应该通过业主委员会去和物业协商这个问题啊，这个比较就说是简单也便捷。
嗯
啊，
行。
好，冷眼看你装又补充的想问一下，这个如果撤销之后大概多久能恢复呢？就是我这个失信的这个状态就会被取消呢，能够让自己方便的乘坐飞机啊、
嗯、
办理其他业务、
啊、这个您就跟法院说清楚啊。
嗯，
我这个就要让你这个原告啊，他说就给他尽快的撤、
嗯，
那么就根据法院工作人员的这个最近工作的忙闲吧，因为年底了事儿比较多，
哦、
法院
只要撤销之后，
啊、
应该没过多久就可以了，
很快就会撤掉，
嗯、
紧催着点就行了，
催着点啊，就主要要催着点。
好嘞，
哎、好嘞。由于时间的关系，法律问题没有办法再为大家一一解答了、
嗯。
如果还有问题的话，记录一下咱们王律师的联系方式。
嗯，好的。我们新中原律师事务所的地址呢是在上海路和正源街交叉口西北角太平洋保险大厦的8层，我的办公室在809，我的个人联系电话是13995107318。听众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打电话，也可以到律师事务所来当面咨询。
好，谢谢王律师。
好，谢谢王律师。
也谢
春磊热线正在直播，欢迎继续关注。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锁定银川交通乐广播调频100.6兆赫，这里是春磊热线，我是王春。
各位好，我是张磊。
收听节目过程当中，热线电话60809336080977及60136459继续为您开通。
微信呢，在公众号里边搜索银川交通乐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了。
那么同时在这里也希望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依然留言在平台上。奋斗吧小青年，律师已经走了啊，但你的问题我们还是帮您打听了一下。
对，
他说你好，我买了一手房子，是现房。嗯，买现房对着呢啊。
嗯，
他说银行贷款呢现在还没有完全办理下来，我也没有去物业拿上这个钥匙，但是物业说哎，你就算今年不拿钥匙也得交全年暖气费，我想问一下这合理吗？
律师说不合理。
这要看你是否把所有的手续办理完毕啊。
哎，说实话，买房这套手续你还真得问王春。
我也没完全搞清楚。
哎呦我的妈呀，
它比较复杂一些，但是呢，按照正常的他们房产方这个卖房这一方，它还是非常清晰和明了的。
嗯，
你要做到的是什么呢？按照这个房屋的这个买卖，你要签订相应的这个 买房卖房的最后你要办理入住的这一系列的手续和条件。
嗯，
我现在呢就欠缺去办一个验房手续。
哦，
就是你虽然是现房，不像我买的是期房，
嗯，
但是你就是现房，你有一个验房的手续，
嗯，
然后跟你的这个房地产公司卖方这一方呢，要把所有的手续都签完，
嗯，
所有的入住条件都办理之后，你拿到钥匙，也就可以才能够算作所有的办结啊，
嗯。
所以你现在说的是银行贷款还没有下来，也就是说这套房子是。能不能完全确定能够把它买下来
还不一定，
还不一定，因为你贷款最后办不下来，你是交付不了房子的，
怪不得呢。
所以这个时候要看这个，关于这一点呢，我们刚才也公布了咱们新中原律师事务所王律师的这个联系方式，
嗯，
您在具体办理的时候有要求还是可以具体提出来的，
嗯，
但是像物业这些所有的手续没办完，说你不拿钥匙就得交全年暖气费，可以告诉你绝对不合理啊，
拒绝他，
嗯，拒绝他，
拒绝人很爽的，你说，嗯，
哎，是。
好，那先来说一下啊，参与我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的福利来了哈，100.6听众的独享福利，参与节目的听众可以获得一张新百跨年锦鲤抽奖券一张，12月31号当天下午呢6点到10点钟可以在 CC Mall 领取新百跨年锦鲤抽奖券，参加新百跨年晚会千人独秒跨年就有机会获得跨年锦鲤的独享万元礼品，
嗯，
选取一位朋友啊，
锦鲤在2018年的最后年后来测一测自己的运气到底如何，
谁是那条大鲤鱼呢，嗯，
我不是好，来看一下李小喵的朋友说了，109国道由南向北过居安街红绿灯路口大概20米左右啊，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没有警示标志，占用了最右侧的车道，哎，
是大家现在是不是都把这个三角牌都扔了，
嗯，我觉得没有扔
啊，
哎呀，就是手动的呀，这个
实在不舍得往出掏了，
跺，一跺脚，跳一跳，协商协商，想事情就能就此解决。但是想提醒大家，就像今天早上的时候，咱们做客直播间的王律师也说到了，
嗯嗯，
路面上看起来是没有冰的，但是可能会有一层表面的霜，
嗯，
因为早上的时候一起床一看，阳台的那个玻璃窗户上冻的冰花厚厚的一层，
哎呦，
哎呀，我儿子趴在窗户上看不到外面，你知道吗？就说下雪了吗？下雪了吗？是不是下雪了？贼气。兴奋啊，啊！但是事实上，我觉得就跟车这个玻璃上结霜是一样的，可能是有一些这个晨露啊什么的，可能会在路面上会有。
对，反正早起滑一点，
滑一点，
嗯，
啊，对。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第一，保持好安全车距啊，仔细观察这个路况；
嗯，
第二，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儿。老话，老话啊，这个。
每回就是我跟你说，现在最讨厌的是什么？昨天不是陈敏他们那个节目里边出了一个话题，现在开车最讨厌遇到什么事儿，
嗯，
就是那种我跟前车保持安全车距，旁边插咔咔咔使劲的在这变道加塞儿，可烦人了。
嗯，不是一般的烦人，
嗯，
但是我也想说一下，就是你这样的变道加塞儿啊，真的以我的实际经验来告诉你，
嗯，
没快多少，真的没快多少，
就是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上周六的时候是带孩子去上这个考试，
嗯，
就是上一场的结束和下一场之间连的有点紧密了，
嗯，
就是前面的这堂培训课结束之后，他下一场的测试，因为是测试嘛，老师就安排在了这个非正常时间之外，就正常是2点钟，他提前了将近一个小时，
嗯，哎呦，
然后这边下了课12点整，
时间很紧张，
时间很紧，然后我就从老大楼开始往这个西下区这个方向走，
好嘛，
这一路上说句实在话，就是时间赶得比较着急，
嗯，
自己内心也有点着急，因为测试嘛，孩子的测试就觉得千万别耽误了，
嗯，
我确实开车就是来回变了几次道，对，有点猛，但是我突然间就是旁边有一辆红色的车挺扎眼，
嗯，
我就印象有点深刻，因为我第一次超越他了之后，我是连变了两个车道，就是挤到了这个靠近中间的这个快速公交车道这个边上，觉得速度会快一些，
嗯，
结果在两个路口之后他就跟我并排了，
尴尬不，
很尴尬的，我看了人家一眼，我心想人家要是知道我是交通台的肯定就要下车来说我一下，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段我就再没有这样去随意的变道了，
啊，
就是希望能够快一点快一点，我就顺畅的走着自己的到有一些需求的一个变化之后，我看了一下时间，我也是顺畅到了，就是就尤其是人家那辆红车车主停下来的时候，那应该是我觉得像一个50岁左右的老阿姨看了我一眼的时候，我特别的骚毛，
语重心长的看了你一眼。
哎呀，我就爆了一个我自己丢人的事情啊！但事实上，我真的想说，你这种变道加塞快不了多少，你可能快了一个路口，
嗯，
下一个路口你也快不过去。
是
啊，道路上的整体情况就是这样的。
就你说这个事儿啊，还有一个，嗯，另外一个事儿，我想说说你，这孩子过个周末容易吗？非得给孩子报那么多班，让孩子那么忙碌，孩子的童年呢？
这是他童年的一份回忆。
好吧，来关注一下这个淘宝啊，在稍早前给我们发来这么一段事儿，他说呢，主持人，现在这个公交专用道啊，是给不守规矩的司机设置的吧？别人排队等那么长时间，他一脚油门从专用道过去了。希望交警部门要做好，要做就做好一件事儿，这样对守规矩的司机确实不公平。
哎，是，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咱们昨天的电视问真谈到的这个精细化的管理啊，就是这样的。不是，你看秋风落叶就说了，哎，磊哥，这是你吗？哎呀，这发型真酷，哎呀，帅呆了，怎么不见你的小胡子？小胡子依然还在，就是
被黑毛衣遮住
了，遮住了，遮住了
啊。
但是像昨天的这个现场啊，真是可以来说一下，其实这些细节啊，对于咱们银川交警都是问到了。
对，一个是违停抓拍系统，另外一个就是违停的治理，还有呢，其实关于公交专用道，等等一些吧。希望咱们城市管理啊，咱们交警是一方面，但是这个道路道的交通秩序呢，是齐抓共管的一件事儿，是吧？
对。
所以我们也希望啊，咱们各位小伙伴，就是尤其我们交通参与者，自觉一点，别给咱们警察叔叔找那么多麻烦，你说添堵不？
哎，其实你给自己也在添堵啊。另外我想跟大家说，咱们的限时公交车专用道的限时时间并不长，早晚高峰就那两三个小时不到，对吧？所以你这个时候要做的是约束一下自己的行为，就像刚才我跟你说到的，其实你真的这样着急忙慌的，快也快不到哪去，反而有一些危险，对吧？
没错。
好，忘记过去的朋友说到了一个问题啊，您的名字咱就不念全了啊。他说呢，因为双方谈恋爱发生了一些经济纠纷，想问问该如何进行相应的解决。谈对象的时候呢，对方借了我大概是57000元，现在对方变化比较大，也不太适合我了，我们彼此之间就想这个分手了。想问问王律师，这种经济纠纷案件该如何解决？王律师已经走了啊，但是我可以给你稍微的说一些，同时你来记录一下王律师的这个联系电话，我再来给你公布一下啊。咱们的这个经济纠纷呢，你们虽然是谈恋爱期间，但是一定彼此之间要有一些相应的这个协议，保留一项相应的证据，依据这样的证据来证明他是欠你的这个相应的款项，一定是要证明他是有这样一个借的这个
打没打条，
对对，然后彼此之间的这个聊天记录来证明，然后你依据这样的记录协商不果的情况之下，您就可以来进行这个法院诉讼解决了。
这是最后一步，我相信你们可能现在还不想到真正的翻脸成那一步啊，
毕竟曾经在一起过嘛，
哎，是，那就先把这些证据保留好，保留好之后呢，你把话给对方点到，是吧？
哎，好聚好散。
哎，是，那最后记录一下王律师电话是13995107318，13995107318。
小鱼二的鱼说了，阜苑急诊门口的黄网线和违停抓拍是不是个传说啊？怎么到现在那块该停的照停啊？黄网线的车也是照停不误，有没有抓拍？有没有抓拍？
来，各位被在那儿被抓拍到的小伙伴，给我们反馈
自己把罚款单亮一亮，然后扫一扫自己的毛啊！
是。
好，接下来是凤城好的哥带来的路况信息
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哈。他说在民族街，从解放街，从由北向南，一直到这个利群街口呢，道路是比较拥堵的。民族街从解放街，
由北向南一直到利群街，这一段、这个时间段应该。是不是哎，还没到孩子们期中考试、期末考试呀、
啊？我琢磨一下啊，
琢磨一下，
这段有啥呢？新华街口、前进街口，
对，
宗木巷口，再没其他的路口了呀。
不知道具体情况是什么样子啊？提醒大家，着急的朋友选择一下绕行啊。说这一路段交通压力会比较大，已经排队在这里的朋友给我们一个回馈信息，我们也带给交巡警，请他们到现场能够关注一下啊。
是的，还有呢，昨天呢下了节目之后，接到一个听众朋友反馈的热线，这是我第一次跟我们的听众发火了。因为这位听众呢说他在惠农区啊，在石景山的惠农区，被拍了这个抓走禁行，就是走逆行。对于这个违法行为呢，我问他两遍，第一遍呢他说他认啊，第二遍又说自己不记得了。但是他的争议的焦点呢有两点，第一个就是交警队只给他发了一张照片，他觉得这个一张照片呢是不能够说明问题的。然后我说你走逆行了没有？走了，但是我发现走路不对，我又挑头想回来。然后第二遍我就问他呢，他说啊我记不清了，哎，当时我就觉得他有点骗我。再一个呢，就是他对于这个道路交通执勤执法规范呢有一些这个误读啊，他认为交警在这个抓拍在给他发信息的时候呢，应该是出示警官证执法证，而且要着制式警服。我说那是现场处罚，现场执法那才要应该是着制式警服，而且要给你出示工作证和这个执法证。那么非现场处罚的话，这是通过咱们技术手段采集的一些这个证据，他还是不太认可。所以我只能说，要么你就认罚啊，确实自己犯错了嘛，对吧？要承担责任，要么你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去维权。
哎，这其实是一件事情两件看啊，看似是联系在一起的一件事情，但事实上这是两个事情，一个是你的违法行为到底存在不存在。存在，就像张磊说的，您就认罚去吧啊，嗯，这个得自己长个记性，就像那50-50占用公交车专用道的时候，接到罚单的时候啊，这不能走啊，对吧？嗯，
还想给他送一部电影，
嗯，
站直了就别趴下，趴下了你就得认
啊，这就是有错误咱就得认啊，
就是
啊。另外一方面就是关于你对于执法有疑义的，我觉得咱们的公安相应的部门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提出来的规范相应的这个执法，依法来办事，这也是大家所期许到的，对吧？
好了，那今天的春节流线也要接近尾声了。
好，最后又是一起交通事故啊，陇海灯市门口两车剐蹭的交通事故占据了两条直行车道，但是这里不堵车，提醒大家途经这里的时候避让事故车辆。小鱼儿的鱼带来的信息，还有则信息是明天更美好的朋友说，哎呀张磊啊，昨天听你的声音没看电视啊，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你太棒了，这个表扬我给您送到了啊，
谢谢。
将来你不发奖吗？
对，这个春节热线，我们今天的锦鲤的这个独奖券送给第六元素。
嗯，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春节热线就到这里了。
好了，稍后是理财碎碎念，
明天再会，
再见。